好，那像我们现在就翻到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，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，叫他将必要派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使人，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。第七节，看哪、啊，他驾云降临，众目要看见他，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。然后我们看第十四章，第十四章第十四节，我又观看见一片白云，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，头上戴着金冠冕，手里拿着快镰刀。然后我们看启示录最后一章二十二章第二十节，证明这事的说是了，我必快来。阿门。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，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同在。好像我们圣经就是这么说。那弟兄姊妹都知道，我们从上个礼拜开始，我们一同来看圣经中最后的一卷书，就是启示录。我们特别提起几个重点，我想我们今天不再重复，但是我想我们要稍微点一下。我们说过读启示录，大家要记得启示录基本上它是一本讲预言的书。那预言在圣经里面不光是预测未来，预言在圣经里面特别说到神的旨意。我们知道在还没有创立世界以前，神有个永远的旨意，然后在时间里面他就开始把那个旨意执行出来，然后宇宙的齿轮就开始转动，时间就开始。那么同时呢，神也把他要做的工作就记录在圣经里面。所以在圣经里面你能看见神在他当他要完成他永远旨意的时候，他在时间里面他有个次序，他把他的时间表就放在全本圣经六十六卷里。那现在呢，我们来到了启示录，我们来到了圣经最后一卷。那么我们说过，因为启示录是一本讲预言的书，而圣经27%都是说的预言，因为圣经用很大的篇幅来告诉我们神在时间里面要做什么样的工作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我们的神在时间里面就留下了历史的轨迹。那么因为这个缘故，当你我们读圣经预言的时候，你发现里面有好多的预言就应验了。我们说过圣经一共有190个重大的事件老早预告我们，但是到现在已经应验了570个重大的事件，换句话只剩下20个重大的事件还没有应验。那么其实呢，这个20个重大的事件正在应验，所以我们知道它的应验率乃是97%。那么圣经预言和圣经是同时站住或者同时倒下。我们怎么相信，为什么相信圣经的神的话呢？因为它的预言的应验率高到97%。但是不止如此，如果590件只剩下20件还没有应验，那就是告诉我们在整个神的工作时间表里面，如果他做590个重大的事情要做的话，那现在只剩下20个还没有完成。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，现在神的旨意很快的就要结束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我们已经来到了时间的末了，因为等到神的工作完成的时候，永世就开始了。所以现在我们如果要知道到底我们离开永世，离开主回来，离开末日还有多久呢，你就要看这个圣经里面到底还剩下多少个预言是没有应验。那感谢主，我们知道说剩下20个还没有应验，而这个20个多半是在启示录里面。所以这是为什么启示录这本书是这么重要的。那为什么我们得预言，不是要满足我们的好奇心，我们人都是好奇的。 但是我们要求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很深的工作，让我们知道说这卷书我们如果要明白它的话，我们就能够根据神在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时间表，我们对一对看到底神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多少。不错，2000年前他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完成了救赎，但是不要忘记今天圣灵仍旧住在我们里面，继续在我们里面工作。所以你看见吗，圣灵主耶稣在2000年已经做了，那么圣灵今天就根据2000年主耶稣所做在我们身上继续做，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不止如此，他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根据神的旨意，我们现在应该到什么时候？是什么拦住神的旨意今天不能不能来做他所要做的？所以如果我们读预言和神的旨意，尤其他永远这一对照的时候，我们就明白了，我们就知道说到底有哪些神迹还没有完成。我们蒙恩得救了，你也得了喜乐，我也得了平安，但是我们要问说，神的心有没有得着满足？神有没有得着他荣耀的教会？今天教会的光景是四分五裂呢？今天教会的光景还是满足神的心意呢？那在这种情形底下，神能不能工作？在这种情形，在枯骨四散的情形底下，神有没有可能得着一个恢复的身体？有没有可能？感谢主，今天神不止震动地，还有震动天。在主回来以前，你看见说神果然要完成他的旨意。所以我们要明白，当我们要读启示录时，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心愿，我们要从神的旨意的眼光来看他。我们要问说，不错，我们明白了这些预言，但是我们要问，这个预言和神的旨意发生什么关系？到底现在夜是多久了？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们如果能够明白启示录，就能叫我们能明白神的旨意。所以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，这个动机，那是因为我们要知道神的旨意到底他有多少的工作已经完成，他怎么要完成他的旨意。我想这一点非常重要。所以我们知道预言的灵乃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。我们知道说今天在主回来以前还要得罪一个见证，那个见证叫做耶稣基督的见证，不只是个人的见证，也是团体的见证。那么神怎么做这个工作？那么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启示录就能够提供我们很重要的答案。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要讲。那第二点，我们说过启示录乃是讲到撒旦结局的一本书，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本书其实是仇敌撒旦最气恨的一本书。所以当我们读这本书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戴上救恩的头盔，我们千万不能好奇。你知道许多基督徒因着好奇的缘故，好像虽然在那读这卷书，但其实已经离开这卷书的距离很远很远。所以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像今天我所唱的这首诗歌一样，我们能藏身在基督这个大的磐石里面，让我们住在主里面，让我们不好奇。那不止如此，因着是仇敌最记恨的一本书，所以呢他就让我们觉得这本书根本是不懂，是很难懂的。但是不要忘记启示录最后一章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启示录到了最后一章的时候，给我们看见这本书呢是不可以封了这书上的预言。意思就是说这本书是给他打开的，这本书我们是读得懂的，你千万不要上当。仇敌会告诉你说这本书我们读不懂，因为太多的表号，太多的解释，完全不同的解释，所以我们是怎么可能读得懂呢？不，圣经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，因为日期近了。这本书现在可以读得懂的，但以理书写的最后是要封住那本书，所以但以理书刚开始读不懂，因为时候还没有到。那么等到启示录的时候，你看见到了末时了，所以现在弟兄姊妹，神的启示完成了，66卷的启示已经完成了，所以现在我们能够懂得这些书。 所以弟兄姊妹不要上仇敌当，以为说这一卷书我们读不懂的，读读得懂，但是不要忘记，不是用我们堕落的心思去读它，不行的。所以你看见，我们一定要把我们自己奉献给主，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然后我们的心思就会更新而变化。我们必须用更新的心思来读启示录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圣灵就能把启示录为我们解开。所以我想这是第二点我们要记得，没有一个人读启示录能够不藏身在基督里面，能够不戴上救恩的头盔，弟兄姊妹，否则的话，你看见撒旦的火箭，它随时会攻击我们。因为我说过，这一卷书是关系到撒旦的结局。这里告诉我们，到有一天撒旦要带着他怒气，从外太空被逼到这个地球的表面上，然后大灾难就开始了。所以因为关系到仇敌的结局，仇敌是不甘心，他一定要反扑，他一定要倾巢而出，乃是感谢主，弟兄胜过他，乃是因着羔羊的血，也是因着所见证的道，还有不爱惜自己的心灵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就是这卷书给我们的圣的依据，也是这卷书给我们看见在基督里面我们要做一个得胜者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启示录不光是启示录，启示录和得胜者发生关系，启示录和那些隐藏在基督里面的人发生关系，因为他们是神所隐藏的人。既然神把他们隐藏在磐石里面，他们就都戴上了救恩的头盔。那这样的话，如果主恩待我们的话，这件事我们就能明白了。不光能明白，虽然在外面有很多不同的看法，但如果你戴上救恩的头盔，我也戴上救恩的头盔，那不知不觉的好像神就把我们又放在一起，能够，所以很多地方虽然不同，但是慢慢你看见关乎那个预言的灵，我们好像都摸到了。那预言的灵乃是为着耶稣基督所见证，所以我想是第二点我们大家要记得。那么第三点我们说的就是启示录乃是最后的一卷书，六十六卷最后的一卷书。创世纪给我们看见时间的开始，到了启示录就给我们看宇宙中最后的结局。到了最后，你看见不光巴比伦倾倒倾倒，而且以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。所以等到新耶路撒冷在宇宙中出现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神心目中所要启示我们，神心中的秘密，最后终于为我们完全的揭开了。所以启示录乃是耶稣基督的启示。本来好像是个布幔，把它这个好像是个布幔一样，大家什么也看不见。那么感谢主，借着前面六十五卷，你看我们对于大部分神的旨意好像我们看得很清楚很清楚，但是现在到了最后，现在等到启示录一解开的时候，好像那整个的部分就解开，因为六十六卷圣经就完成了。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，我们就能够用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。你不只看见宇宙是怎么开始的，你也看见宇宙是怎么结束的。你看见创世纪前面的两章和启示录最后的两章，可以说几乎是遥遥相对，内部荣耀的图画就出来了。所以到了启示录最后一卷的时候，就给我们看见那个神心目中的那个其秘密终于向我们解开。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。有许多人一直注意七个印七个碗，然后说这些不是不好，这些弟兄姊妹，这些乃是给我们看见一个内部比较大的图画。那有的人的重大的图画没有看见，结果只看见零零星星，这是非常可惜的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，就是启示录到了最后一卷的时候，那么就把这个宇宙中那个谜，那个面纱终于为我们解开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是一帮最猛最幸福的人。科学家只知道一部分宇宙的谜，但是因着我们有主的话， 我们是何等蒙恩的人，蒙恩的人。在这里给不只给我们看见宇宙的起源，也给我们看见宇宙最终的结局。你在全本人类的书和所有文献，你找不到一卷书能给我们看见这一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感谢主，因着他的启示，等到启示录一结束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整个宇宙的点点滴滴你就开始清楚，这一点非常非常要紧。那不过我们提醒弟兄姊妹，启示录是最后的一本书。那么如果我们要明白启示录的话，因为需要用另外的65卷来解释它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启示录是一个不容易读的一本书。因为启示录的解释不是你来解释，不是我来解释，我说了我愿意再说一次。我们知道这个在西岸有一个神学院叫做富勒神学院，那么那里曾经有一个教授叫做 Wilbur Smith， 他是一个博览群书的人，他收集所有的书，启示录所有的书他能够找到，都找到，他不过找到了收藏家而已，他好好的去读它。那么等到他介绍启示录参考书的时候，那么他就提起一本书，那本书我们就说过，就是高白写的，格怀德弟兄写的。他说在这么多的书里面，如果你要找到一本参考书，他解释启示录是用全本圣经来解释的，他说他只有找到这么一本。那别的圣经别的启示录也很多，但是很难得像有一本的参考书，像格怀德那一本书，他能够从全本圣经来解释它。所以就是难怪 Gobet 有弟兄说他根本走在他时代前面100年，他所看见的光是在他那个时候前100年。所以难怪施布镇说他可以，难怪施布镇说他里面的东西里面有金子，也难怪有一些这个神学家说，他说就他们所认识，在整个教会历史里面，一个最伟大的系统神学家乃是高麦弟兄。那弟兄姊妹，为什么我提起他呢？很清楚，就是如果我们真的要明白启示，那么要记得，就是不是你怎么解释我怎么样，不是当你读到白马的时候，因为白鹰是白的，所以你说这是指美国，然后读到红马举的苏联来说，那就是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不知道离开尺度有多远。如果我们要明白白马，如果明白红马，如果我们要明白男孩子，不是你的解释，不是我的解释，我们要问说到底神的话是怎么来解释。所以我们要恐惧战争，不是你说的算，也不是我说的算，不是狗白说的算，不是王菲说的算，不是达比说的算，不是我们所敬佩的人说的算或不说的算。问题就是主的话是最后的发言，主的话是最后的发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每次读的时候，我要劝弟兄姊妹，我再说每次读的时候也不要读得太快，每次读的时候你一定要问说到底圣灵是怎么解释这些话的，如果我们能明白的话，我想我们对启示录具有几分的认识。那么上一次我们特别说过，因为启示录是最后的，可以说是等于是最后的一个大的启示，所以你看见神说话向来是根据他已经说过话在那里说。那么启示把约翰能够写启示录，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他所以神把这个启示给他，因为神已经把他已经说过的话对约翰再说一遍。所以我们说过，整本约翰的启示录背后有整本的旧约39卷在背后。那么我们说过39卷最少有25卷，你看见吗？你会发现你在启示录里面通通能找得到的。我们说过这个整本的旧约有39卷，但是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启示录引旧约的圣经一共有多少次呢？是348次，我说过了。
那么其中大概有95次是重复的，所以如果不重复的话，应该是250次是隐约隐旧约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在旧约已经把他话说过了，但是现在他对约翰再说一遍，结果约翰的鳞片就掉下来，他就看见了耶稣基督的启示，他就看见了启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我们要明白，你看见吗？约翰所以能把他的启示录给我们，不错，他的灵里面圣灵把他带到一个地步，他的确看见了。但是当他看见这些，他怎么明白这些东西？你看见需要用旧约的话来解，用神的话来解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有这份启示，明白吗？那我们说过，这348次里面，我们讲过没有一次是直接引旧约圣经，那这个和保罗完全不一样。你看保罗到底是在加马列里想严格受教，所以你看保罗写罗马书，保罗写加拉太书，他引旧约圣经是非常非常准确。所以我们断定保罗的的确确是把旧约的圣经放在背过来，所以他告诉我们一个读经的秘诀，就是我们要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，就是基督的 logos， 就是他的话，丰丰富富藏在我们心里。那么这就是保罗。所以保罗你读罗马书也好，读加拉太书，读保罗的13封书信，你看他引旧约圣经的时候，他是非常准确，每一节几乎都能很准确的引出来，那就很稀奇。我们说过约翰他一节也引不出来，那我们知道是不是一节引了，连一节，而且我们上一节给大家看见，事实上呢，约翰只引了半节。所以如果这个348处这么多的圣经里面，只有半节约翰能够把它背得很准确的，意思就是说能够一个字一个字几乎背出来，不过只背了一半而已。那么这个是约翰的特点。那么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非常的清楚，虽然约翰他不能够把那些一节一节把它背过来了，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，那个旧约那个大的印象很清楚的种在约翰的里面。所以约翰读主的话和保罗读主的话，你看有一点的不同。约翰的特点在哪里？因为他从主那里学会了住在主里面，所以当他住在主的话，住在主里面，结果主的话也住在他里面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这些话住在他里面的时候，他就默想主在旧约里面所说的话。他虽然一节一节圣经他不能够记得，一节一节他引不出来，他背不出来，但是弟兄姊妹，因为他住在主里面，默想主的话，所以你看几乎整本的旧约的圣经就住在他里面。所以等到圣灵开他的眼睛，当他看见那些异象的时候，你看光就来了。你看见虽然他看见光，而且他能借着神的话来定住那些光，来解释那些光，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启示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在这里你看见说，当我们读约翰的启示录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记得 与神怎么对约翰说话的。你看见乃是被他已经说过的话，那就是整本的旧约。但是不仅如此，你我如果仔细的读启示录的话，你看见毫无疑问，你看见吗？神，你看见许许多多约翰的解释，约翰的领会，和我们主所亲自说的话有关系。你记得我们的老约翰，记得约翰，他是就是我们主的门徒，羔羊无论往哪里去，他都跟随。所以因说他3年半之久和主一同在一起。那么你看见我们的主对门徒们说了许多的话，你记不记得门徒有主耶稣有一次就把4个门徒带到橄榄山，其中有一个就是约翰。在那段话里面，主耶稣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看啊，我已经预先告诉你了。”换一句话说，在这里有人到了那天不回来， 我们的主在那里说了一段的预言，到了那一天，在这些门徒里面，有的人是活生生的能看见那个预言的应验，一点都没有错。约翰果然就是其中一个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约翰能够写启示录，不光是因为有整本的旧约在后面，你看见整本的四福音在后面，整本主的话的启示在他的后面。所以等到老约翰写最后的启示录，因为其他的新约圣经也慢慢就完成了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圣灵很自然的在背后，不光是默示一切，启示一切，然后把这些话很自然的就把它放在一起。所以如果我们要明白启示录，一面我们当然要明白旧约圣经，但是我们也需要明白四福音才可以。许多人不明白四福音，光是读旧约，光是读但以理，那么他以为这样就够了，不够的，就是你看见吗？这里需要主的话来解释。当我们主讲到马太福音24章、25章的时候，你看见事实上我们的主是解释整本的但以理书。那么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约翰他得着启示，所以现在你会发现不光是四福音，包括路加福音，不光四福音，包括使徒行传，然后还有奇奇塔塔，你看见圣灵都是一位圣灵在那里启示这些话。然后呢，你看见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，你看见事实上是65卷圣经的背后来解释这个书，所以我想这个就是我们明白它的秘诀。我再说一次，你我的解释不算，我们今天要解释它，我们必须要照着圣经的话来解释才可以。所以如果你不能从神的话里面找到一些话来解释启示录的话，你要很小心。很多时候很可能是人的看法，很多时候很可能是我们自己的意见。弟兄姊妹，不要告诉我说谁怎么说的。弟兄姊妹，不错，这些人是爱主的，这些人要好好读圣经，但他们的话不是最后的话，只有主自己的话才是最后的话。如果约翰得着启示录的话，是因为神把已经说过话给他再说一遍，那么今天我们要明白启示录的话，那个秘诀也是让神把他已经说过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。经上又记得说，那么这样我们用圣经来解释圣经，用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，在你的光中让我们得以见光。那弟兄姊妹，这样我们就可以来到乐和的水面前，来到主的话面前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我们这个启示录对我们就会清楚，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。那么讲到这一点的时候，我想我们不能不稍微再回过头看一点点约翰的故事，因为这个和我们明白启示录很有关系。那弟兄姊妹都知道说，约翰的书信、约翰的启示录还有约翰的福音都是最后写的。因为你记不记得当我们的主呼召彼得的时候，他正在撒网，所以你看得到主呼召他以后，那个彼得的指示果然是撒网的指示。你记不记得等到这五旬节的时候，保彼得一网撒下去，3条鱼就进来了，然后等于等5条鱼就进来，所以保彼得的指示乃是撒网的指示。但是到了保与使徒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，那个网慢慢开始破了，所以你看见约翰才写了约翰福音乃是补网，马太、马可、路加是撒网，到了约翰乃是补网。那么前面有保罗的13封书信，还有其他的书信，你看见那个都是撒网，但到了约翰写书信的时候，那个也是补网。那不止如此，那么现在呢，你看见到了约翰的时候，我们看见他就写了这本启示。那现在我们要知道，他写启示的时间大概和写约翰的福音的时间差不了很远。换句话说，那个时候老约翰大概已经快100岁了。一个快100岁的人，我们知道说慢慢的很多地方都衰退都减退了， 可是呢，我们记得，当他写约翰的写四福音、写约翰福音的时候，很明显的，圣灵是借着老约翰来回忆当初他跟随主的点点滴滴。所以你就会发现说，当你读约翰福音的时候，你发现和前面三卷福音书不一样。前面三本福音书很多地方记了，很多地方记载了，但是呢好像漏掉了。所以到了后来，你看因为约翰是古王的缘故，所以把那些地方就匆匆的把它又补起来。我举个简单的例子，比方说马太、马可、路加讲了福音书到了很多很多的地方，但是约翰告诉我们有12个地方其他三本福音书都忘记或者都忽略掉。所以到了约翰福音的时候，你看见约翰他特别提起这12个地方，这12个地方如果约翰不提的话，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些地方是什么地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这就是约翰古往的工作。那为什么约翰能做这样的事呢？大家不要忘记，约翰曾经跟随过主。现在当他写启示录，等到写约翰的时候，我们主升天已经是几十年了，在12个门徒里面他是最后的一个，他仍旧一天到晚背着十字架，然后呢仍旧在圣灵里面跟随主走这条路。他的兄弟约翰是第一个12个门徒里面第一个为主殉道。其实有人告诉我们说，为主寻道大概只要20分钟，在那个时候只要神给你一个心像狮子的心，那刚强的意志，然后靠着主的恩典，20分钟之内你就能化作灰烬，那就真的为主做一个寻道者。我们知道说约翰的兄弟雅各果然是这样为主寻道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在这一对的兄弟里面，他的兄弟雅各是活得最短的，他自己是活得最长的，12个门徒里面活得最长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今天一个人经过了几乎经过了100年，现在不是20分钟为主殉道，是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，就像保罗所说的，我们是天天被杀，如同将宰的羊一样。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现在老约翰跟随主已经快走完一个时期，现在主已经升天几十年了。等到他写约翰的启示、约翰福音的时候，他很自然的就记得当初他跟随主的情形，虽然他最近的事情也许他忘记了，但是他当初怎么跟随主他记得很清楚。他不光记得怎么跟随主，因为爱的人和弟兄姊妹，如果人有爱，爱在哪里，心在哪里，他的记忆就在哪里。许多时候我们对世界上都会记得很清楚，因为我们的心在哪里。许多时候我们读圣经记不住，因为我们的心不在哪里。约翰因为他的心在我们主的身上，所以凡是围绕着我们主的点点滴滴，虽然已经经过一个世纪，虽然老约翰已经快100岁了，什么都不能够挥去他过去所记得的一切。所以他还记得当初他怎么记得当初他怎么遇见主，那12个地方都是在耶路撒冷。马太、马可、路加好像忘记，马可事实上是约翰彼得的比彼得忘记，马太也忘记，但是呢约翰记得。所以就是当你读约翰福音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约翰福音的确和另外三本福音书不一样。约翰福音的开始就和别的福音书开始不一样。约翰福音一开始告诉我们说，当这些约翰遇见门徒的时候，第一次遇见门徒的时候是下午4点钟，看那神的羔羊。然后你知道那时候老约翰本来是施洗约翰的门徒，就跟随了我们。弟兄姊妹，只有爱 能够叫约翰记得他第一次与主相会是什么时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是约翰福音，那不光如此，约翰福音一开始就告诉我们，不光约翰，老约翰在什么时候，在什么时候遇见主的，他也告诉我们在什么地方遇见主的。我们现在才明白，原来是约旦河外的伯大尼，而这个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并不是耶利哥附近的伯大尼，没有这件事，也不是这个耶路撒冷附近的伯大尼。我们知道，一直到最近考古学才把这个弄清楚了。我们本来一直以为说有一个伯大尼根本在耶利哥，这个是不合理的。你知道，在圣经所在的地方，如果两个很靠近，不可能同一个名字。所以，一个如果在耶利哥附近，一个在耶路撒冷，不可能同时叫一名叫伯大尼。一定这个名字是很远很远，一个在南边，一个在北边。圣经里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。所以现在我们慢慢的考古。学家从各方慢慢我们才清楚了，原来约旦河外的伯大尼乃是在今天叙利亚的南边，而且乃是当时，你记不记得神隐藏以利亚，用乌鸦来供给他，用不是有基利西旁吗？就在那一带，那一带结果就是约旦河外的伯大尼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才明白，原来约翰老约翰第一次遇见主的时候，乃是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。从那个伯大尼到耶路撒冷的伯大尼，刚好是四天的路程，一点都不错。所以他跟主耶稣不是从那里听说这个拉撒路病了吗？所以他一共是四天以后才到耶路撒冷。所以现在你就可以知道说，今天如果你从耶路撒冷一直走到叙利亚南边，刚好就是四天的路程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，这个约旦河外的伯大尼根本别的都忘记，但是是但是呀，但是彼得，但是约翰记得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因为他听见说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这个他的老师就是施洗约翰说，看啊，神的羔羊。结果就因为这个缘故，他们就跟随着主。那弟兄姊妹，从此以后。你知道有一句话在他的启示录，约翰的启示录里面，他说羔羊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。那么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事实上就是他是自己做见证，你看见吗？他当初是听说看啊神的羔羊，结果呢他就做了跟随羔羊的，然后你看见在约翰的福音里面就给我们看见他怎么样跟随羔羊。所以当你读约翰的启示录的时候，好像约翰福音的王凯在那里写，好像他在那里写日记一样。那么只有约翰福音告诉我们，主耶稣经过了三个逾越节。如果没有约翰福音的话，那么我们以为主耶稣在地上不过是三十一年，不是三十三年。因为你如果读马太、马可、路加的话，通通是只有一个逾越节。那么为什么是三个逾越节呢？因为对于约翰来说，如果他跟随了那位神的羔羊，那么现在他的跟随的日子是什么来计算？一年一年怎么来算的呢？乃是到了逾越节的时候，他知道他跟随神的羔羊已经一年了，然后两年了，然后三年了。你能够想象第一年、第二年，如果他们到耶路撒冷过节的话，那么一定是约翰跟彼得到殿里面，到从中午12点。到就是14号那天，从中午12点到3点钟的时候，你看见在耶路撒冷有25万只的羔羊要被杀，然后在殿里面，那么祭司要忙着宰杀这些羔羊。你可以想象，这个约翰和彼得每年一定都到那个殿里面去领那个逾越节的羔羊，然后他们一同来过逾越节的宴，来然后过逾越节的宴席。但到了第三年，这一次弟兄姊妹很稀奇。就在正月14号那天，老约翰告诉我们，就在以色列从12点到3点钟，这个好像祭司们正在宰那逾越节羔羊的时候，他看见说，我们的主已经挂在十字架上，看哪、啊，神羔羊。约翰乃是唯一的一个在十字架的底下，他亲眼看见神的羔羊，而且就是果然。到12点的时候，我们主说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 他断气的时候刚好是三年钟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很明显约翰的见证是什么？神的羔羊。难怪他写启示录的时候，我们的主现升天了，那他给我们看见乃是个被杀的羔羊。那一幅图画，羔羊的图画永远不会离开他。所以就是因为他是跟随羔羊，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都跟随，所以这个就是约翰福音。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明白，到了晚年的时候，他一定那一幅图画，我们主为我为他定十字架以后，一定在他印象很深刻，很深刻，永远不会忘记。他要知道到底用什么样的话来形容十字架的那幅图画呢？到了他晚年的时候，他终于找到了一句话，那就是约翰书信里面告诉我们，神就是爱。所以现在当我们主定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明白过来了，本来你要给爱下定义几乎是不可能，但现在约翰会告诉我们说，现在不光忍耐成了肉身，不光温柔成了肉身，爱成了肉身，道成了肉身，神就是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这是约翰所看见，所以难怪在约翰福音里面所给我们看见，他就是那一位做见证的，他就是跟随主，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都跟随的。所以这个就是整本的约翰福音。约翰福音第一章说来跟从我，约翰福音最后一章说来跟从我。来跟从我的意思就是和我一同上路，我们主有一条路，现在呢门徒们要和他一同上，所以羔羊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。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就这样约翰做了羔羊跟随的有三年半之久，然后他一直跟我们的主到了伯大尼。弟兄姊妹，他第一次遇见主是在伯大尼，最后一次与主说再见也是伯大尼，是从约旦河外的伯大尼一直到橄榄山后山的伯大尼。但如果你问约翰的话，他的经历是从伯大尼到伯大尼。我们知道伯大尼乃是叫神，乃是叫我们主能够得着安息的地方，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主就领门徒到伯大尼对面，然后在那里就为他们祝福。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这个路加福，我们看到路加福